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真实犯罪讨论集。
嗯，又回到真实犯罪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案件有点特别。
你哪一件不特别？
没有，这件案件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呼应我们片头的 slogan。 还记得我们片头 slogan 是什么吗？就是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候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没有错，因为我们从这个案子就可以发现，或许真实案件跟推理小说它的界限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壁垒分明，你不觉得吗？
哦，我懂你意思。
其实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讲阿加莎的一个都不留。其实阿加莎那时候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真实世界中的一个童谣，叫做 Ten Little Indians 吧。他就是利用真实世界的童谣当成一个创作灵感，开始写出一个都不留这个作品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真实世界的文本跟推理小说它彼此之间是互有关联性的，等于说他们两者之间会互相牵扯啦。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也是，只是它的方向可能有点相反，因为阿加莎的一个都不留是真实世界的文本影响到推理小说。
嗯，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利用小说的剧情去发展出真实案件，是吗？
对。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子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根有讲到昆恩的灾难之城。昆恩的灾难之城跟这个故事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部分，就是那本书里面某个人，因为我不要爆雷，我就讲某个人依照一个杀人预告信去犯罪，所以他是依据一个文本去犯罪的。
嗯哼，
嘿、hey,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
哦，这一个有吗？
你从他的文本可以大概推测说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个武器，或者是说他为什么要利用这种方式犯罪。
哦，
你是大概可以推敲的出来的。
感觉好像一个杀人说明书。
对，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先请 Lucian 就开始帮我们讲故事了。
我的脸书朋友以及家人，我要宣布一个悲伤的消息，我的丈夫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厨师 Daniel Brophy 在昨天早上遇害了。我正在努力消化这一切，明天晚上7点在波特兰烹饪学院将会举行烛光追悼晚会，目前我深受打击，请不要尝试联络我，我需要时间平复心情。这是 Nancy Brophy 在她的丈夫遇害的那天下午在她脸书的贴文，语气间看不出任何异样，在旁人看来，她就是一位刚失去丈夫正处于人生最低谷的不幸女子。但任谁都想不到，当警方深入调查这起案件，勘验 Nancy Brophy 储存在个人电脑内的电子记录后，却意外发现 Nancy Brophy 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竟让这一位在一开始看起来无辜的女子，在她的丈夫死后3个月成为杀夫的头号嫌疑犯。2018年6月2日，一个温暖的星期六早上，一位在波特兰烹饪学院就读的学生 Clarinda Paris 按照表定的课程上课，但是当这名学生进入学院内没多久，来到上课的地点时，见到了一幕骇人的场景。他发现63岁的 Daniel Brophy 面部朝上倒卧在厨房的水槽旁边， Daniel Brophy 身中2枪，子弹击穿了他的脊椎和心脏，一个冰铲遗落在他的身体旁边。这名学生见状，立刻对 Daniel Brophy 实施心肺复苏术，其他学生则拨打911求救。其中还有另一名学生鼓足了勇气，主动清理现场的血迹，因为他不忍心让其他人看到老师倒卧在血泊中的惨状。但不幸的是，当医护人员抵达现场， 并对 Daniel 施予急救后仍无法挽回他的性命。 Daniel Brophy 被宣告现场死亡。 Daniel Brophy 是一名优秀的厨师，拥有接近40年的厨艺经验。他的厨师生涯起点是从堪萨斯州的一间餐厅开始，那时他负责洗碗的工作。后来他辗转在一间24小时营业的餐厅担任夜班厨师，接着他来到厨艺学校进修，并最终成为厨艺教师。他的母亲形容 Daniel Brophy 非常好学，整天眼睛都黏在书本上。至于 Daniel Brophy 所任职的波特兰烹饪学院，除了是一间学校之外，也同时是一间餐厅。学生需要在学院餐厅内实习，并被要求在中餐及晚餐分别准备三道菜与四道菜。Daniel Brophy 可以说是波特兰烹饪学院的元老之一。从波特兰烹饪学院设立以来，他就一直在里面担任厨艺指导教师，已经超过12年。他很喜欢带学生进行户外教学，对于海洋生物学、园艺有很深入的研究。此外，他也热爱指导学生专题研究，并常在社区发表演说。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到野外采集蘑菇。他尤其喜欢在 South Slope 国家森林公园寻找这些美食宝藏。波特兰烹饪学院介绍教职员的网页对 Daniel Brophy 的描述是 The Resident Encyclopedia of Knowledge。 由此可见，对于波特兰烹饪学院的学生， Daniel Brophy 知识渊博，是如同百科全书般的存在。 Daniel Brophy 深受学生的喜爱，而在当地的厨师界，他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因此当他遇害的消息传出，学生自动在脸书上组成回忆 Daniel Brophy 的社群，分享了他们与 Daniel Brophy 挖蛤蜊的对话，以及到户外探险的照片，以表达思念之意。 Nancy Brophy 和 Daniel Brophy 已经认识了27年，而且已经结婚长达26年。而从旁人的眼里看来，Nancy Brophy 和 Daniel Brophy 这对夫妻在波特兰郊区过着安静如田园诗般的生活。他们家的后院绿意盎然，长满了各式的蔬果，火鸡以及鸡群则在果园里自由奔驰。谁也料想不到这种行刑式的枪击惨案竟会发生在 Daniel Brophy 身上。在烛光追悼晚会上， Daniel Brophy 的太太 Nancy Brophy对着上百名来悼念的人群说， Daniel 是我知道的人中少数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全心投入的人。认识他的民众说， Daniel Brophy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如果你要抢劫他，他会把他的钱包给你，要你坐下，然后煮一顿饭给你吃，并劝你不要误入歧途。而学生们则表示，因为 Daniel Brophy 的关系，他们立志成为更好的厨师。由此可知， Daniel Brophy 深受到社区民众以及学生的喜爱。而现在大家共同的问题是，究竟是谁杀害了他？
刚陆先讲的这段故事有把 Daniel Brophy 他整个人生做一个简单的简介，但是我们其实对他的太太 Nancy Brophy 不怎么了解，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下 Nancy Brophy 到底是谁。 Nancy Brophy 是 Daniel Brophy 的第二任太太。
欸，我先讲完， 我觉得 Daniel Brophy 我在念完，我真的觉得我马上想到小当家。他不是说那个身边的人觉得就是如果 Daniel Brophy 被抢劫的话，他会把钱给他，还会帮他煮一顿饭，
对，
然后叫我不要误入歧途，这人家小当家会做的事。
怎么说，其实我对小当家没有到很熟啦。你
好啦，我们听众应该蛮熟的。
好，那你讲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他个人跟小当家很像。
就是小当家也是立志，就是要他就是想要用食物去治疗人的那种感觉。哦，因为小当家也是会这样子，就是厨师的信念这样子。就我觉得 Daniel Brophy 有他的那种感觉，
但听起来好像真的有。欸，那我们回到 Nancy Brophy。 Nancy Brophy 他的父母亲都是律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key point， 代表他从小可能有受到一些法律上的陶冶啦。那他原本是开一间餐饮公司。
你说 Nancy 吗？
对， Nancy 他本身是开一间餐饮公司，也是因为这个餐饮公司的原因，他跟 Daniel Brophy 认识。因为 Daniel Brophy 后来就来应征，就顺利的在这间餐饮公司当厨师。不过后来因为 Nancy Brophy 觉得经营这一家餐饮公司是很劳心劳力的，所以他后来就决定把这个公司卖掉，然后他就专心去跑他的保险业务。
欸、他跳很大哎、欸。从小他爸妈是律师，然后可是他后来跑去开餐厅，然后餐厅开完他就跑去当保险业务，
对，
跳很大、欸、嗯，
不过我觉得父母亲都是法律背景，还有他有跑保险业务这个经历，其实对他后来的一些计划都有影响哦。嗯，我觉得他真的斜杠很多，因为他真正的热情是在写作，
而且是情欲爱情小说家。
你可以把 Nancy Brophy 的书想成劣化版的葛雷的五十道阴影。
哎、欸，我真的有去查你打的这些书名、欸，
哎、欸，真的，
他就是封面都是那种猛男身材的照片哦，不是照片，就是
打赤膊的。
对对对，嗯，这个我之前在敦煌书局也有看过。
他的书有那么卖啊、
哦？不是不是，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封面、哦、就是男生跟女生就是很那种
很煽情的，
很煽情的那种穿，比、嗯、如说女生穿着薄纱、啊嗯、然后男生就是那种很 muscle 的那种、嗯、然后抱着那个女生好像要拥吻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后面会有夕阳的那种、嗯、我之前逛敦煌书局还看到蛮多本这种的。
我觉得这种是不是在国外有一定的受众，
就是成人小说啦。
那他出的书我觉得书名还蛮有趣的，
对，
好，
就是书名有 The Wrong Husband。
什么叫做 The Wrong Husband 啊？
Game 丢狼啦、哦、就是嫁错男了吧，哦，嫁错老公、啊、
嫁错老公，
对啊。然后第二个 The Wrong Cup，
那 The Wrong Cup 又怎么翻译啊？嗯，
遇到坏警察吗？哎、哦
欸，好像是、
啊、是吗？
啊，对，这种坏警察是另外一种坏警察，
Nasty 的那种，
是做坏坏的事的警察。嗯，
You've been so bad. You've been naughty. 这种对不对？你不乖哦。好，下一个 The Wrong Lover。
哦，这就很明显了吧？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遇到对的人，然后应该是出轨的故事吧？感觉。
那下一个，
下一个 The Wrong Sale。
哎、欸、，The Wrong Sale 是什么意思啊？
哎、欸，这个我不知道、欸。
Sale 如果照道理来讲是海报嘛，嗯，但是实际上它影射的是美国的海豹部队。哦，
天哪！
对
，Oh my god！
所以又想到很煽情的部分。
对，
不过我觉得他蛮喜欢跟职业形象非常阳刚的连接在一起。
嗯，然后都是 wrong。
对，然后接下来是 the wrong brother。
Oh my god！
有点乱伦的成分在咯。嗯，好。各位跟友可能有发现，他这一套的书名都叫做 The Wrong 什么 The Wrong 什么，嗯，那所以他
我想到那个艾勒里昆恩的国民系列、哦、
他也可以出一套。
Oh my god。
哎，对、哦、为什么路线会这样讲呢？因为比如说艾勒里昆恩的国民系列都是以国民为起头的，
对，
比如说荷兰鞋子的秘密，比如说罗马帽子的秘密，嗯，希腊棺材的秘密，对、嗯、书名都有它的一致性。嗯，对，
哦，所以他有一个系列啦，就是 Wrong Never Felt So Right。 其实呢，错的就是对的。
我问你哦，如果你看到这个书名，然后配那个封面，你会买吗？嗯，
不会。
欸、其实我特别去查 Amazon， 哎、欸嗯，其实有几本书，大家对它的评价其实还不错，哎、欸。
哦，是哦。
对啊，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堪。
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案件，然后结果书反而大卖？
绝对是大卖，
真的哦。嗯 ，so sick
。好，所以简单来讲。Nancy Brophy 她是一个斜杠少女。
哪里少女啊？
斜杠少妇。
她也没到少妇啦，我有去查她照片，她已经是奶奶级的了呢。
哦，斜杠奶奶。
OK，
白天跑保险业，然后晚上很专心的沉浸她言情小说的情欲世界里面。嗯，所以她的小说内容主要是跟欲望啊、犯罪啊、哦、外遇、出轨跟谋杀未遂有关系。各位跟我想不想知道说 Nancy Brophy 在她的网站上是如何评论自己的作品的？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她有没有自觉。
她的内容是说 My stories are about pretty men and strong women, about families that don't always work, and about the joy of finding love and the difficulty of making it stay。他就说他的故事呢，通常是有关于这种美男子还有很强壮的女性、嗯、是这样强壮的女性吗？
强势，强势，
哦，强势的女性，
强势的女性，哦，而且还包含什么呢？不易维系的家庭关系、就是、怎么了吗？
就是不易维系家庭关系，就是感觉就是会有故事啦，
就会有 the wrong husband 啊， the wrong brother，
然后还有就是也有讲述到有关于去寻找爱情的这种欢愉的感觉。
对，而且重点是哦，这些欢愉是不容易维持的，所以要不断的一直换 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作品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啊，你不觉得吗？
有走在人性的边缘。
我觉得他自己也应该会受到这个影响啊，因为其实我是觉得你的写作大脑跟你的思考大脑你是很难把它拆开的。
我觉得你这句话在这边
讲，我是害自己吗？
对，不太合适，因为我们常在讲推理小说。那大酸美跟我们就在聊解体，所以你觉得是
哦？没有啦，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有点难转回来哟。Try
好，我的意思说有些人他分不开，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分得开的。我看了他的故事之后，我是觉得他没有分开。对，我是觉得他就是纯粹是直接把他心里面想的话全部都写出来。
You started.
是一个非常坦白的一个人。
刚是不是有点结巴？
对，我发现好像自己有点讲错话。好，刚一开始我们不是就有讲到 Nancy Brophy 的老公被杀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Nancy Brophy 的老公 Daniel 的命案现场。命案现场没有发现行凶的手枪，但是有找到两枚9厘米的弹壳。
所以是射两发，
射两发
在他头上吗？
你刚刚有讲到啊，
哦，脊椎，
对，然后一个是射在心脏。接着 Daniel Brophy 的钱包里面的钱跟信用卡都没有遗失，包含他的手机、手表、钥匙也都还在，
所以就不是抢劫。
然后学院里面的东西也没有遗失，代表说目标也不是偷学院里面的东西。
警方呢就 Daniel Brophy 身上的枪伤的位置啊，觉得说有可能是买凶杀人，凶手开枪的部分呢都是枪枪致命的。警方也有去猜啊，就是说凶手会不会是 Daniel 本身的学生。其实 Daniel 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对待学生的方式是蛮严格的，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 Golden Ramsay 的地狱厨房的感觉。那随后呢，警方后来就在 Daniel Brophy 的电脑里面发现了 Nancy Brophy 有购买枪支零件的证据，
而且这个证据显示 Nancy 是购买了叫做 Ghost Gun 的组装工具包。什么叫 Ghost Gun？ 我们知道 Ghost 就是
幽灵
嘛，对，幽灵它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那所以 Ghost Gun 就是它不需要经过注册，任何人都可以买，等于说它是没办法被追踪的啦。然后接下来警方后来在 Nancy 家的储藏室就找到这个工具包，不过显然 Nancy 在组装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后来警方又发现 Nancy 他有用 Google 搜寻克拉克手枪，并且有询问克拉克手枪的后坐力是否很强，以及波特兰地区枪店的资讯。警方认为 Nancy Brophy 在波特兰枪展购买了一把9厘米的克拉克手枪，并且利用自己的名字注册，花了大概1500元。而且我觉得 Nancy Brophy 有蛮邪恶的地方哦，因为他随后又在 eBay 上购买了枪械零件，用来替换这一把克拉克手枪的枪套跟枪管。
他就等于是把整个又在改装，是不是？
我的想法是说他一开始可能是用这个克拉克手枪去射嘛，但是后来他为了避免让警方发现这个证据，攻击完之后就把枪套跟枪管用另外一个eBay 买的这个枪去把它替换，等于说是让弹道比对是比较困难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子弹跟这个枪管就没办法 match 了。
哇，好奸诈。那根据 Nancy 的说辞呢，命案发生当天的早上， Daniel 在7:05离开家去上班，那个时候他还在床上睡觉。那后来他起床之后他就去遛狗还有洗晨浴。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接近 Daniel Brophy 任职的厨艺学校。
殊不知监视录影机
就戳破他的谎言。
这个监视录影机是在哪边的啊？
这个监视录影机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学院好巧不巧的周围都没有监视录影机，所以他监视录影机在哪里呢？就是在学院附近的街道才有。
所以有拍到他，
是有拍到他的。因为在 Daniel Brophy 遇害的关键20分钟的时间，监视录影机在距离学校附近的街区有拍到一辆灰色的 Toyota 休旅车出没在 Daniel 工作的学院附近，而且他去程跟回程都有照到。
然后刚好的是 Nancy Brophy 的车就是一台灰色的 Toyota 休旅车，
但是灰色 Toyota 休旅车很多啊，也不一定一定是他的吧。
所以呢，为了要确认是不是同一台车，警方就有经过比对啦。那经过比对之后有发现监视录影机拍到的车和 Nancy 的车在油箱盖的下方都有肉眼清楚可见的刮痕哦。
怎么会那么巧呢？所以应该是同一个吧。好，不过我刚刚不是有讲吗，就是烹饪学院的外面跟里面其实都没有监视录影器，所以变成说警方只能推测 Nancy 的行踪。 警方认为 Nancy 在六点半就离开家了。嗯，不过 Nancy 他自己当然是说他自己都没有离开家了。这样子。
对，
好 ，Nancy 在六点半离开家，然后比丈夫早一步到达学院，大概在7:08就到达学院了。她在那边守株待兔，等待 Daniel 的出现。她的丈夫 Daniel 随后在7:20左右就开着自己的白色货卡来到了厨艺学院，并且在7:22就解除了学院的警铃系统。接着呢，他就走到学院的1号厨房，叫做 Kitchen One，把冰和水倒到水槽旁的桶子里，等于说他在准备今天要教的授课内容。据说他那时候还有准备要给学生喝的咖啡啦。
老师好认真哦。
对，就在一大早就开始准备嘛，因为我们就知道老师都要备课。在 Daniel 准备的过程中， Nancy Brophy 就悄悄的出现在他的丈夫后面，然后就默默的掏出了手枪，就把他枪杀了。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把冰铲遗落在 Daniel Brophy 的尸体旁边，因为他那时候就在铲那个冰嘛。警方推测 Nancy 应该是先攻击 Daniel 的背部，先射了一枪，被击中背部嘛，然后 Daniel 仰面倒在地面上，接下来他再射了一枪，就是射进他的心脏。接着很快哦，7分钟后，他在7:29就离开了犯罪现场。那真正执行犯罪的时间大概只有6到7分钟时间，而且更有嫌疑的部分是，唯有周六才有这7分钟的空档。
为什么？
因为可能周六他们的课程安排才会是这样子的。
嗯哼，
应该只有熟悉学校的时程或是熟悉 Daniel 的人才会知道的哦。
嗯哼，
好，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在7:22到7:28，就是推测凶手的行凶时间是唯一 Toyota 休旅车没有出现在监视录影机的区间。那 Lucy 你听到这边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等于是他刚说7:22到28都没有出现 Toyota。
对，因为这一段时间就是他在作案嘛。
所以之后就有出现了，
之后又出现了。
OK，
那 Nancy 的说辞是什么呢？ Nancy 一开始的说辞不是说他在家里面起床后就是遛狗啊，起晨浴吗？他后来因为他可能没办法解释说为什么他的车会出现在学院附近嘛，所以他就改变他的说辞。
那梦游是不是？
他说他不记得曾经有开车。命案发生当时他可能正在喝咖啡，而且她觉得她丈夫死亡带给她的冲击，让她已经忘了当天的行程。
但是你像那个十日惊奇那个哈沃，
这个先我就先不要爆雷，但是这个真的有点像，就是感觉像正在梦游的感觉，
有失忆症。
当然警方不会相信她，警方就勘验 Nancy Brophy 的电脑，发现他们夫妻有共用一个 iTunes 账号。在 iTunes 账号，他是可以看一些电子书的。那其中就有一个书签的标题，那个标题叫做
10 ways to cover up a murder，
十种掩盖谋杀的方法。
他很认真在做功课我必须说。
但是他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写小说啊。
哦，对耶。
嗯，
因为 the wrong cup 之类的。
对对对。不过除此之外呢，警方还有找到 Nancy Brophy 在2001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什么呢？
How to murder your husband，
如何谋杀你的丈夫。现在就要好好的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做个介绍这也是我觉得这一集最有趣的地方。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How to murder your husband。
他这篇文章很有趣就是他前面会有一个类似前言的部分。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前言，光是这个前言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可以讨论一下。
As a romantic suspense writerI spend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murder and consequently about police procedure. After all, if the murder is supposed to set me free, I certainly don't want to spend any time in jail. And let me say clearly for the record, I don't like jumpsuits, and orange isn't my color. 这个意思是说呢，身为浪漫惊悚小说家，我花费很多时间在思索谋杀以及刑事侦查。毕竟，如果谋杀让我获得自由，我完全不想花半点时间在监狱里度过，所以我在这边要说清楚，我不喜欢连身衣，而且我也不爱橘色。
我觉得大家前面都看得懂啦。但是什么叫做不喜欢连身衣而且也不爱橘色？
就是这个囚犯的衣服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也是连身的。
没有错。那你觉得他这一段写的怎么样？
可是你会想要浪漫惊悚小说家去教你怎么杀丈夫吗？
它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情节啊。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稍微讲后面的咯。好，所以从这边前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大概是要再跟你讲说怎么谋杀他的丈夫嘛。那接下来他就从动机开始做个评论。
第一个动机是 financial， 就是财务。 This is big. Divorce is expensive. And do you really want to split your possessions? Or if you marry for money, aren't you entitled to all of it? The drawback is the police aren't stupid. They are looking at you first. So you have to be organized, ruthless, and very clever. Husbands have disappeared from cruise ships before. Why not yours?
他的意思是说，他从财务的面向去讨论。他说离婚是很贵的。
就是你会希望你的财产被人家分走吗？
他又说，如果你是为了钱结婚的话，难道你就没有资格获得所有的财产吗？
很贪心。
但是他说警方并不笨啊，他们会先怀疑你，所以你必须要有条理、无情，而且非常的聪明。他还说，其他人的丈夫都曾经在游轮上消失过，那为什么你不尝试看看？
游轮原来那么好用，
就失手无存这样子。
这在大海里喂鱼。
假设 Nancy Brophy 跟她丈夫真的处得不愉快，那她为什么不选择离婚，而是选择杀了她的丈夫？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了。
要分财产，
因为她觉得离婚很贵。
财产要对半。
好，那接下来讲第二个动机。
好 ，lying, cheating bastards, deception of any sort. This is a crime of passion. In anger, you bash his head in or step in with the kitchen knife.Most of the time, there's a trial that leads directly to you. Each type of murder leaves clues. A crime of passion does not look like a stranger was involved. And who is left to clean the blood from your carpeting?
第二个动机是激情犯罪的部分。在激情犯罪之下，你可能会猛击被害者的头部，或者是用厨房的刀去戳刺。不过他有讲啊，这种激情犯罪看起来就不像是陌生人所做的，很容易就被警方锁定是枕边人或者是亲密伴侣所为，意思就是说这种激情犯罪尽量建议不要这样做。
我们上一根的 staircase
楼梯的谋杀案，
对，我们上一根那个楼梯谋杀案就是应该就是这一类吧。
而且我觉得发生在自己的家里面，
对，
那你就很难说是外人所为，所以他这边应该是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猫头鹰呢、啊
他说况且呢，谁会来清理地板上的血迹？
对啊，
我们知道这种事情是很困难的。欸，上一个我们也有讲到吧，要清血迹是很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很容易被怀疑。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不选择在家里面把丈夫给干掉，而是跑到丈夫的工作场所。
欸，说到这个啊，我们刚刚念到就是学生清理血迹这个部分不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大有问题。
对啊，这个部分不是等于就影响到犯罪现场？
是好意的啦，但它其实是铸成大错。
这样会被抓吗？
是不会被抓啦，因为他也是善意的嘛，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刑法上应该是说你要故意湮灭证据，他才会处罚你。
欸，这样说回来，说不定学生真的有嫌疑哦，那个清理血迹的那个是不是？
好，接下来讲第三个。
好 ，fell in love with someone else. Usually, financial is also involved here. Let's say your church firms on divorce. You need to be a widow so you won't fall out of favor with your religion. At this point, I should mention that it helps if you aren't too burdened by the Ten Commandments.
他这个意思是讲说，你也可以透过爱上其他人去摆脱你的丈夫。不过他说，如果你的信仰是不赞成你离婚的话，你就要成为寡妇，
就是要杀掉老公啊。
对对对对对，他说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违背你的宗教信仰，你就不用跟你的老公离婚了。但是他说，但是这个要有个前提，就是你不在意违反十诫。但我觉得他这个是写得很讽刺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想把你的丈夫摆脱掉，但是你的教会又不允许你离婚嘛，因为基督教应该是这样子吧，那你只能透过违反十诫把你的老公杀掉来摆脱他。
下一个呢是 abuser， This one is tough. Anybody can claim abuse. What is abuse? To a teenager, it might look different than a spouse. As a motivation, this reason usually comes up after you've been arrested. Not a love abuse wife style 911 upon burning down the house with their husband in it.
他这边应该是讲说，第一个，首先他讲说，如果你丈夫死掉，对，然后你要声称自己是受虐的话，这一种方法是比较难被人家信服的。对，
以动机来说，这种理由通常是你被逮捕之后，你才会想到要用这种方式去回应，
对，去抗辩，
去抗辩。对，没有多少妻子在这个就是房子在烧的时候，老公在里面，
然后这时候如果你是被你老公虐待，你就不会打911求救。
对啊，
对，因为你是希望老公葬身火窟，
对
对，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
嗯，最后一个了
It's your profession. Now we are talking. You already possess both skills and knowledge. You have the moral ambiguity necessary to carry it off. Quick hit and you fade from the scene. Get the payment upfront from someone else because life insurance probably won't send a check. 现在你已经有足够的技巧跟知识了，
而且呢，你现在道德也开始慢慢沦丧了，这样子，所以你开始能够实践谋杀丈夫的计划。那你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你的动作要快，很快速的出击，然后赶快从命案现场消失，并且他这边有讲哦，必须要早一点得到钱，不要等到整个完事后再得到钱，因为他觉得人寿保险公司未必会买单。
嗯，
我觉得他这个有讲到说他的犯案技巧啦，
嗯，
就是说你要很快速的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很快速的消失。
嗯，
其实这个跟他在现实中做的事情很像，
哦，
就他在6分钟之内就完事了。
嗯嗯，很专业。
对。然后接下来刚刚是讲到动机的部分嘛，
对，
那现在要讲到就是武器的部分，
他有提供几个武器可以供大家选择啦。第一个就是枪啦。
好，他对枪的评价是什么？
Loud Messi requires some skill. If it takes 10 shots for the sucker to die, either you have terrible aim or he's on drugs.
他的意思哈，他对枪的评价是响亮，很吵嘛，对不对？
对，
好凌乱，而且需要一些技巧。为什么需要技巧呢？他说，如果你要射击10次才能让这个被害者死掉的话，要么就是你的枪法很糟糕，要么就是这个被害者有吸毒。
啊，为什么被害者有吸毒？
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被害者吸毒的话，他就会晃来晃去，
哦，
你就很难瞄准他。
他可以喝酒啊，
对啦，嗯，好，所以他对枪的评价是这样。欸，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哦，
嗯，
但他后来是选择枪，欸，
不过我们可以继续看啊，就是后面那几个选项他的评价。
好好，那就
再来综合评论一下。
好好好 OK OK，
好，再过来呢，另外一种可以考虑选项是刀 Knives really personal and close upBlood everywhere, ill.
他说刀子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武器，而且要在近距离才能执行。
嗯，而且到处都是血。
好，所以这个就呼应到刚刚啦，就是很难清理血迹的部分。
对。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
好，下一个呢是 garrote, 绞绳。How much upper body strength does it require to strangle a person?
然后绞绳的话，他的评价是说，要勒死一个人需要多少上半身的力量。代表说这个可能也不适合，
对，哦，
需要上半身很有力的人才能执行。
嗯，下一个呢是 random heavy piece of equipment. Usually this involves hitting someone hard with the baseball bat or the pipe wrench you just happen to have in your hand.
啊，这个就是用随机的钝器去伤人。
嗯，
啊，通常包括什么呢？包括棒球棒或者是手上碰巧遇到一些管子，就可以拿这些当武器来攻击。
怎么让我想到我妈小时候在打我们的时候随机的钝器，她也会拿梳子，欸，
梳子，
对，我妈拿过梳子，而且是木头梳，就木头梳的那个反面，
哦，
那平的那一面吗？
那是不是刚好在梳头发，然后你惹了她，她就瞬间拿反面攻击？
没有没有没有，她都会就是比如说她打我，她会叫那个，欸，叫我哥哥去捶那个锤啊，就是去找那个锤啊，就是要打小孩子的工具啦，
工具，嗯，
然后就会有梳子，那个我化妆台上面那个梳子帮我拿来。好啦，下一个 poison，
嗯，
哦，这个我们之 前常讲的 poison， poison 就毒药，哦，那 consider a woman's weapon. Arsenic is easy to obtain, whereas easy to trace. It takes a month or two to kill someone. Plus they are sick the entire time. Who wants to hang out with a sick husband? Knowledge of pharmaceutical will be handyAvailability would be even better. A word of caution. Watch out for poisons found in nature. They are not a sure thing. Too little, too much. Your mother always told you to marry a doctor. Now you know why.
他这个就是在讲毒药，而且他说一开始，哦，他是说毒药是女人的武器，哦，他也特别提到砷，哦，砷是一种非常容易获得的毒药，但是很糟糕的是它很容易被追踪，而且他说哈，杀死一个人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另外，他们一直都在生病，谁愿意和生病的丈夫出去玩呢？你需要一些药物的知识，然后提醒你一句哦，就是你很难拿捏那些药量，太多或太少都不行。你妈妈总是叫你嫁给医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我觉得有一点黑色幽默在里面。
对，啊，
不过这边也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她不选择毒杀她的丈夫。
嗯，为什么
她从这边，你从这边不是会看到
哦，对，
她有讲到一大堆不好的地方，
要拖时间啦，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要拿捏多少药量。拿捏的太重搞不好立刻毙命、立刻就变成最大的嫌疑人。
对、
如果拿捏的又太少可能要拖太久的时间，而且他又不愿意跟他出去玩、
一直奄奄一息的这样，然后一直照顾他。
对，
好，下一个呢是 hiring a hitman、
雇用凶手、这个也是警方一开始怀疑的哦。
对， Do you know a hitman? Neither do I. And an amazing number of hitmen rate you out to the police or blackmail you later.
好，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不雇用凶手了。第一个他是认为说雇用的凶手有很大的机会会反咬你一口，把你所有的罪状都告诉警察，或者他们可能在事后敲诈你。所以他就选择亲自动手，
自己当 hitman。 好，下一个呢是 hiring a lover，
雇用情人。
Never a good idea. The husband dies and the wife gets the money. The lover doesn't always win in the scenario. Sometimes he too finds himself facing a loaded gun.
他的意思就是说雇用一个情人
去帮你杀老公吗？
对，去帮你杀。好，那个情人如果帮你杀了之后，
他杀完老公之后反而可能再过来就是变成他以为自己也会被杀了，
等于说对，他杀完老公之后接下来就要杀你的意思啦。
对，就是虽然说你跟目前跟这个女生是情侣关系，然后你等于是小王啦。
对、
然后他请等于太太请小王去杀老公嘛，再过来这个太太为了要封口应该也会把这个小王杀掉，
所以他觉得这太麻烦嘛。
对，等于要杀两个人。
好，那接下来这一篇文章他有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也还蛮耐人寻味的哦。
I find it is easier to wish people dead than to actually kill themI don't want to worry about blood and brain splatter on my walls. And really, I'm not good at remembering lies. But the things I know about murder is that every one of us have it in him or her when pushed far enough. 我发现希望人们死比真正杀死他们更容易。我不想让鲜血和脑浆溅到我的墙上。真的，我不擅长记住谎言。但我对谋杀的了解是如果被逼到极限，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谋杀犯。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讨论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被逼到极限。这个就是他这一篇啦。那你觉得他这一篇怎么样？
很有趣，一个综合评比啦，对不对？不过的确这样讲下来的确感觉他好像最适合他就是枪啊，这样评比下来。
对啦，他刚刚讲了好多种武器嘛，
对，
那些武器感觉上都有一些缺点嘛。这篇文章有在法庭上被提出来， Nancy 的辩护人说不能对这一篇文章太认真对待。对，因为毕竟这也是在六年前写的文章了。在法庭上 Nancy Brophy 当然就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他对自己的婚姻是怎么样的评价呢？
I'm a flawed person. Dan was a flawed person. Together we made a really good team.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有缺点， Daniel 也就是他的丈夫也有缺点，他们在一起是一个很棒的组合。然后他表示他跟他的丈夫不是都买了人寿保险吗？那是他们退休计划的一部分。在 Daniel Brophy 遇害的前一年，他们的财务状况就碰到了一些危机，手头变得很紧。一方面呢，也是因为 Nancy Brophy 的书其实没有赚什么钱。为什么会出现财务危机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医疗支出，包括 Daniel 他有植牙，植牙花了
4000。
对，然后接下来 Nancy就太太 eye surgery 就是眼睛的小手术，花了8000元。那接下来他的狗狗也有动一个手术，花了2000元，
都很贵。
对，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他们无力支付房子的贷款，他们就只能从退休金的账户先借钱。不过我是觉得很有趣的是，或是警方后来觉得怀疑的是，明明是已经捉襟见肘了，但是他们每个月还是投入超过1000美元在买人寿保险，
这样真的蛮奇怪的。
对，而且你还记得吗？ Nancy Brophy 不是他有去买那个枪吗？也花了1500美元哦。这些都是不小的开销，等于说你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花那么多钱在买保险跟枪上面吗？这个是让人家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更让人家怀疑的地方是 Daniel Brophy 死后 Nancy 就立刻跟保险公司要申请保险金，但是被保险公司拒绝了嘛，所以 Nancy 就转而请警方说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就写说我已经不是嫌疑人了， 这样子我就可以领到140万美元。那当然他的请求就被警方拒绝了嘛。那针对他的武器的部分呢、啊、就是为什么他在买这个武器，他其实有自己的辩词。Nancy 是说他是要为他即将出版的小说做的研究，所以才买那个枪的。而他打算要写一本小说，内容是一个女人是如何透过不同管道取得枪械的零件，以便惩罚对他施暴的情人。
他可以直接 Google 看那个枪的使用方式那些就好了、啊。那 Google 应该很多相关知识吧。
而且他说他是在丈夫知情的情况之下买了这一把手枪，因为那时候刚好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他应该指的就是在2018年2月那时候佛罗里达高中有发生的枪击命案。
嗯，
好，而且呢还记不记得 Daniel 他也是在厨艺学校任职、
嗯、对，
所以代表他也是在学校单位嘛、嗯、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那在学校里面其实不太安全，所以就买了这一把枪。而且他还说这个也可以让 Daniel 随身带着，因为 Daniel 不是他有个嗜好是到野外采集蘑菇吗？
嗯，
他就在野外采集蘑菇的时候让他随身有一个防身的武器，
好像也有点道理耶。
不过他花那么多钱我就觉得不合理
了。哦，
嗯，然后这时候警方就问啊，欸，那你多余的枪套跟枪管放到哪里？
嗯，
哦，他不是多买一套吗？
对，
哦，那也没有找到原本的那个枪支跟枪管吗？那 Nancy 就回答说谁知道，
欸，怎么可能会随便摆。
好，那 Lucy 你要不要讲一下警方还有哪些发现呢？
警方后来就发现啊， Nancy 之所以开着他自己的车，是因为 Nancy 知道如果他去用租用或者是借用的话，这样他会更可疑。他明明就自己有车嘛，一台灰色的 Toyota、哦、所以他一定是开自己的车，他不会去租。另外呢，就是当 Nancy 杀死他的丈夫之后，有特地和邻居攀谈去降低自己的嫌疑嘛，因为他也需要有不在场证明。嗯，哦，所以他有询问邻居呢是否有看到他们家的狗啦，确保早上的时候邻居有看到他，可以当他的目击证人。
所以后来检方有归纳 Nancy 的动机应该是这样子的，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 Daniel 跟 Nancy 他的个性是不一样。Daniel 他比较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可能种菜啊，然后去采集蘑菇啊，然后在家里面养鸡这一些齁，算是比较简单的。
嗯，
但是 Nancy 的欲望不止这样。
从、他小说
对对，从他小说里面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The Wrong Husband。
而且 Daniel 他没有实质的退休计划，这个 Nancy 很不喜欢，因为他最大的梦想是移民到葡萄牙过生活。好，那随着 Nancy Brophy 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绝望，而且加上他的写作生涯遇到的困境，意思就是没赚什么钱，他就没有什么选择，决定要杀死他。再加上 Nancy 是做保险的，他对这个要怎么样投保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是很清楚的。重点是那个房子，他们共有的房子其实也价值30万啊，
900万欸，
对啊，不少啊，
就是两个人想要的未来生活差蛮多的啦。
而且他不会以离婚的方式来做处理，
对，因为要分财产，
对，他就不想被分财产嘛，
对，
好，所以他就想要把丈夫干掉，这样子，
就是小孩才做选择，我全都要的，
对，没错。好，那这时候他律师就提出一个很有名的 defense， 哦，这个叫做 Saudi defense。 什么叫 Saudi defense 呢？就是 some other dude did it， 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被告在面临走投无路了哈，可能已经罪证确凿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 defense，用这种辩护方式，就说哎呀，就是另外一个人做的啦。他们把所有的罪都归给谁呢？因为刚好那时候啊，在命案当天的早上，有一个流浪汉在学院附近捡拾垃圾，律师就说那应该就是那个流浪汉做的。
流浪汉我无辜，
不过我觉得法官他也是明眼人啦，他一定有发现说哎，证据其实都没办法指向这个流浪汉。
对啊，
那最后呢 How to murder your husband 这一篇的确是没有纳入证据，但是在2022年，哎，在今年哦，
今年呢，
对，
这案子很新呢，
超新的，5月25号陪审团就裁定 Nancy Brophy 犯下了使用枪支进行家庭暴力的二级谋杀罪，并且在今年的6月13号判处了终身监禁。这时候 Nancy 已经71岁了。怎么了？
已经很大了，年纪很大了。
这个案子有几个比较有趣的地方，第一个他是利用情况证据来定罪。
对，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就是 Nancy 杀的。
对，因为刚好在学院里跟学院外就刚好都没有 camera 嘛，刚好就没有监视录影器，你只能透过说他可能 执行犯罪的区间是很短的，
对。
然后我在执行犯罪的区间刚好有看到你的车进出啊，但只有你有动机啊，哦，就是用这种方式来。
不过 Nancy 他都不用去练习枪法的吗？
哦，你讲到这个论点是很好的，因为 Nancy 的确有在法庭上说他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枪。
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证明？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他射脊椎跟射心脏，嗯，然后如果是完全没有练习的话，
怎么会射得那么准？
怎么会那么厉害？
但是你就很难辩驳说，那你为什么换枪管？但是他可能又说啊，因为我小说里面的情节就是他要换枪管或什么，
还是他常常有偷偷去练？
我觉得他一定有，
或者是很近距离的啦。哦，就是因为老公看到他来，顶多就说：“哎，那个人怎么会在这里啊？”什么，然后很近距离的这样子，嗯，对不对？就是第一枪可能是默默的到了后面很近距离的射，然后他之后不是翻过来吗？又也是很近距离的这样。
哦，所以意思说，其实枪法也没那么重要。
对，就是他老公对他也没有什么戒心吧，嗯，对不对？所以看到老婆，顶多就说：“哎，你怎么在这边？”他随便讲个理由带过去，就可以很近身靠近他了。所以这样应该其实也不太需要什么枪法，
也不用需要太多时间练习，嗯，有可能哦。
进教室 ，Hi Honey， 然后就要靠近，
而且还记不记得他还选择一个后坐力没那么强的手枪，嗯，后坐力可能没有那么强，其实瞄准的能力也变高啊。
I'm here to murder you
。好，那接下来讲一下就是关于失忆症的部分，因为我有查到一个知名的 YouTuber 叫做 Dr. Todd Grandy。他就讲说他觉得 Nancy Brophy 的说辞不可信，因为他会觉得说 Nancy Brophy 是选择性的失忆。他在法庭上面有讲，在现在 YouTube 上面有这个法院审理过程的全程记录都有被拍下
来，哦，像上次那个强尼戴普跟那个安博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可以看到的，嗯，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位71岁的老奶奶她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可能是跟他的职业也有一点关系啦，嗯，因为他毕竟是保险业务员嘛，嗯，所以他就是口若悬河的一直啪啪啪啪一直啪啪一直讲。然后他还有提到说他20年前是跟丈夫到哪一家餐厅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他都跟你讲，嗯，所以 Dr. Grande 才会觉得说你应该是选择性失忆，嗯，因为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个很大的创伤的话，你可能这个创伤之前的事情你会忘记，
对，
但是他竟然很多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嗯，但是却跟你讲说我就是只有当天我不确定我做了什么事情，嗯，所以他觉得他的说辞真的是
很
奇怪，对，怎么会是只有忘记当天的事情呢？剩下的事情都记得。你要稍微评论一下这件案件吗？
很难评论欸，因为都是情况证据啊，没有直接证据。嗯，不过是不是其实很多案件都是要靠情况证据去定罪？
没有错，这边要讲一下，昆恩在灾难之城有讲到一句话，我真的是非常认同。嗯，他说几乎所有谋杀者的控诉都是依照情况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否则大多数的凶手都将逍遥法外。嗯。
这个你可以说原因吗？为什么？
我讲简单的啦，美国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嗯，美国并不是像台湾街头到处都有 camera 哦。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相较之下就比较，就是你很难脱罪啦，嗯，
比较密集，
对啊，而且美国地大物博啦，你在很郊区的地方把人杀害了，嗯，其实基本上也很难直接认定你就是凶手，他必须要透过很多其他的证据去辅助，
难怪，
然后慢慢拼出来，
难怪很多连续杀人魔，是不是？因为
也是啊，
因为连续杀人魔他等于是第一个他难抓嘛，嗯，对不对？你今天没有摄影机拍到你，你随便弃尸，可能如果说你的犯罪手法非常的完美，嗯，那你再过来就还有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去行凶。
不过我觉得哈，如果我是 Nancy Brophy 的话，嗯，开始又要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嗯，我觉得我绝对不会选择在丈夫工作的地方行凶，嗯。她丈夫不是很喜欢去采集蘑菇吗？哦，那为什么不在她采集蘑菇的地方行凶就好了？
嗯，就说，欸，老公，我今天陪你去采蘑菇。
对啊，你不觉得那个地方更不会有人觉得有疑问吗？你看你这个，你还要特别去开车过去，会被 camera 照到。
I don't think so。
为什么？
你陪她去采蘑菇，你是在森林里吗？
对啊，
森林里面就会有什么足迹，所以你一定会被，哦，你会有足迹的脚印，所以人家就会知道。你的鞋子一比对这些，
那你可以买大一点的鞋啊，就像那个荷兰鞋子的秘密
故意绑紧一点，欸，我们在讲这个好那个哦，喔，好那个，我们在教大家要怎么，那個，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如何完美 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学会杀人？
对啊，我觉得他的地点是选的不对的啦。
嗯 ，OK， 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再继续讨论我的建议，要如何行凶啦？反正 Nancy 都有教了嘛，就是动机的部分，还有凶器的部分。
不过你不觉得他的文章写的有点松散吗？嗯，我个人是觉得他其实没有做一个很完美的规划。
怎么说？你是说我们刚刚念的那几点吗？
他只是好像开玩笑的在跟你讲这些事情。嗯哼，对，他没有很认真的感觉。
他当然是那个啊，他那个六年前的东西，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杀他老公吧，哦，所以他没有 well organized，
只是一个雏形这样。
我觉得是比较天外飞来一笔这样，没有想说是真的要认真杀他老公的吧。如果他真的有想要杀老公，他我觉得他不会写在纸上啦，哦，还让人家可以变成这是出版
呈堂证供。
这个有出版吗？没有吧。
哦，他这本是刊在一个网络的电子期刊，
还刊在电子期刊上面。
对，我跟你讲，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发生前，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哦。嗯，但是这篇文章我有去查，已经被下架了。跟你有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会知道这篇文章全部呢？那是因为有人截图哦。对，所以有截图的版本。
嗯，那表示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认真要杀他老公啦，嗯，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认真要杀你老公的话，你不可能还大而皇之的把他用在电子期刊上面啊，嗯，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偏向黑色幽默的那种感觉吧，是不是？嗯，
对啦，从他这里行间他也有一些故意搞笑的成分在。
对啊，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文章也是很奇葩啦，因为刚好可以从这篇文章可以猜得出为什么他后来的行凶手法跟行凶的武器，可以大概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的。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这里。
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那个兵器排行榜，嗯，就是在分析每一种杀老公的兵器
优胜劣败这样子。
对 对, 對，
哪一种是比较好，哪一种比较不好。嗯嗯，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回应各位跟友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的回馈咯。
好，第一位呢是由三月下两周所留下的留言，他的主旨是说萧教授谈吐蛮风趣幽默，内容是说虫虫永远不会错过谋杀案那集，超有趣的，一开始差点被时间长度劝退，原本只是想边打扫边打发时间，不小心沉迷之中。萧教授谈吐蛮风趣幽默，主持人询问的问题也是自己很好奇的，还吸收了不少有趣的知识，案件有不少人在讲解及分析，但二之根可以额外学到很多平时不会接触到的知识，这点很吸引人哦。
我觉得你会被这个时间劝退是很有道理的。
欸，我们那一集多长啊？
两个小时又三十分钟。
哦，真的蛮长的。
如果是我，我也会吓一跳。不过它真的蛮适合，就是你就放着，然后在家里面做其他的事情边听。嗯嗯，因为里面真的是干货满满，可以这样讲吗？
干货满满，
就是有很多特别的知识
哦。那叫干货满满。嗯，干货是吃的那个干货吗？
对对对，干货。意思就是说从那个影片或者从作品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
干货满满。嗯，学到新的词。
而且我们未来在第三季跟第四季啊或什么之后，我们都有规划说可能每一季都要有一个跟 forensics 相关的主题。嗯哼，对，
法医
我刚刚有讲过，就是之前有讲过法医里面有很多分支。嗯，对，然后法医昆虫学只是其中一个分支而已，然后每一个分支它其实都大有学问。 嗯, 嗯，可以好好的来研究。好，那我们就第二位咯。
好，下一位，这个你会念吗？
下一位呢真的是给 Lucy 很大的考验呢，因为这位读者的匿名是韩文字。
这个我真的不会念。
对，我也不会念。
好了，这个韩文字的这个朋友呢，他的主旨是说推推，内容是说花了几周的时间总算追完全部集数啦，真的越听越喜欢，我非常理解大酸梅对于分尸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还有第二季第十七根听到 Lucian 说一定是那个瓦斯管线去咬他的，我整个放声大笑。还有对于 Tina Watson 的案件，最后有人说透过潜水活动杀人， Gabe 自身也会有危险，应该不太会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有一定的风险才可以制造意外，不是吗？而且 Gabe 可能觉得自己至少经验上比 Tina 多很多以上，未来也会继续追踪你们的哦。
我在这边要讲一下哦。嗯，这位跟友不是有讲说他非常理解大酸梅对分尸的那种热情澎湃感觉吗？嗯，我就把这个留言给大酸梅看，然后大酸梅的回答是说理解什么，然后擦滴滴滴滴。他说你到底在理解什么？
就是他找到了新的
知音。
对，新的知音。
嗯，那我觉得 Tina Watson 这个案件，我觉得你的分析也是很有道理啦。 对啊，因为毕竟50次潜水跟5次潜水还是有巨大的经验落差。
对啊，嗯，
还有就是啊，我觉得你有 get 到 Lucien 的幽默感。
哦，你说那个瓦斯管线吗？
对，我是觉得你这句话真的是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笑。嗯，不止他觉得很好笑，我至少有收到接近快要20个。嗯，他都在讲说这个部分让他觉得很好笑。
你自己就笑得很开心了。
对啊，我觉得超好笑的，
因为很有画面，是不是？
好，真的非常谢谢这位跟友，你听得非常的仔细。嗯，把很多要点都有提出来。
嗯，下一个是由 Init Rates 所留下的留言。然后主旨是说 Funnest podcast ever， 内容是说今早一起床看到更新第20更，瞬间心情超好，然后很期待的起床泡咖啡听故事，如果有新跟友加入可以从第2集开始听。 Troy and Lucien 他们对话互动真的很有趣，转转绕绕回过头还是回来20更，推荐推荐。诶，可是我们先谢谢这位跟友的留言，然后我发现最近好像有人开始在听艾伦坡，
有越来越多了。
对，所以好像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欸，是不是？因为感觉这样看下来，大家对我们前面讲艾伦坡的接受度好像也没有到很低。嗯，是不是也是有不少人喜欢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那边念英文也念得蛮好听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被英文吸引了这样子。还有我要在这边跟这位跟友分享一下，就是你不是很喜欢起床泡咖啡听故事吗？其实外国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对，它是一个日更型的哦，叫做 Morning Cup of Murder。
Oh my god， 听起来就很赞，
每天都有，而且是大概10分钟之内他会讲一个小小的谋杀案。
OK，
对，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murder？
对，他一开始就说 If you like your coffee hot but your bones chill，然后他欢迎你去听这个 podcast 节目。嗯哼，就说意思就是说你很喜欢喝热咖啡但是你却冷到骨子里的话，你就可以听他这个节目。哦，对，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还不错。嗯，
蛮适合你们去听的啦。
我每天都有听啊。当成是醒脑的工具。嗯，好，接下来下一个。
好，下一个呢是由 Minako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是外面在按喇叭吗？
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尼罗河谋杀案，内容是说今天追到这一集，为了听你们解说，昨天特地看了电影，没想到你们讲解时还没上映，不晓得后来你们看了吗？如果看了可以讲一下观感吗？很喜欢你们的声音，尤其是露西恩的很温柔的声线，骂人时也觉得很好听哦。你后来有看吗？
你要不要先回一下人家要讲称赞你。
哦，谢谢你喜欢我的声线。
那跟这位跟我讲一下，就是我们后来也都还是没看。
我其实有看了，可是我
看了，
我看到，
你分享一下。
我看到前面本来两个女生是朋友嘛，
对，
然后后来就是女生其中一个女生介绍男朋友给这个有钱的女生，
就被抢走了嘛
、嗯，然后我就没有再看了。
啊，为什么？就不是正要进入比较有趣的地方。
应该说我看到他们上，哎，等一下我看到，
所以你有看到他们上那个尼罗河的船？
有啦，有看到他们上船。嗯，然后看到上船之后看到白裸，我就关了，
熄火了，
就
灭火了。
对，因为就是东方谋杀案那一个，就是同一个男主角嘛，同一个白裸嘛，我觉得
还是不对味哦，
就没有想要继续看下去。
好，没有关系啦，我觉得有的时候改编作品本来就是跟原作会有一些落差啦，那也不一定要强迫看完这样子。
又或者就是说你可以先看电影再看小说，你可能接受，对电影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你没有预设太多的立场。东方快车谋杀案我是先看电影，就是新版的，
对，
我先看了，虽然我那时候看完只觉得哦没有很好看，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在我看完小说之后再去回想，我会觉得那部戏根本就是在胡闹。可是我当下看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样，我不会预设太多立场。那可是像现在我尼罗河谋杀案，我是先看完小说才去看电影，我就会觉得他在胡闹。我就不想要看了。
哦，
对，
好哦，
就是会看不下去啦。对啊，就觉得好像差很多。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 改编成电影版其实不容易啦，你又要抓到作者的原意，而且作者可能已经有一批忠实的听众了，要完全符合他们的期待真的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部电影做得很好，就是子弹列车。
哦对，很多朋友，我没有去看，可是很多朋友评价都超 好。
那我要讲一下哦，就是我觉得子弹列车它有改了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你有去看呢？
对，但是它改的地方都是好的。哦，等于说它让那个整个作品呈现另外一种不同的风貌。嗯哼哼，对。但是我并不觉得说它可以完全取代原本瓢虫那一部作品。因为原本瓢虫那一部作品的主角真的是邪恶到你觉得他是天生的邪恶。
你说那个国中生？
对对，是天生的邪恶，就是你很难想象到说年纪那么小可以有那么邪恶的人。但是在子弹列车里面，那一个主角变成一个女生，原本是男生变女生，然后他的邪恶是有原因的。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改编方向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改得很好。对
OK，
还是要看一下导演的功力啦。好，那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边。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粉专给我们留言，表达你对这一集的想法。
也欢迎各位来 First Story 或者是 Mixbox 给我们赞助哦。
你的赞助对我们来说都是个很大的鼓励。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之根，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得真好。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